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呢，很多人都会问我哈，哇，从40章开始，哇，那些建筑的蓝图真的看得很头痛啊。那我就是说，哎，这个不重要，我不敢讲不重要，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而且花了这么多篇幅，不敢讲不重要哈。但是我们必须说哈，这些跟我们在出埃及记就可以开始看到的，就是修筑圣所里面的这些东西哈。圣经讲得很详细，不管修圣殿，或在以西结书，或者在后来启示录也有讲圣城、圣殿，还有会幕，会幕里面的东西，圣经都花了很多的篇幅，很仔细在那里记载。然后那些篇幅呢，实在包括在出埃及记讲的那每一个东西，甚至包括亚伦那个大祭司道袍怎么做，也讲得很仔细。那我是说，我们可以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些哈。但是既然圣灵漠视了这些，它就一定有它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想意义就是说，神对建造他的国度、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是非常仔细、一丝不苟的。所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生活中被神建造，我们被神建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城墙，像耶路撒冷，像启示录所讲的，或者一个殿和城了，包括以西结书40章以后讲的，或者像会幕或会幕里面的东西。那讲这些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想到希伯来书也讲到说，这些东西啊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所以要非常仔细小心的做。不过我们还是说，那个殿、那个会幕、耶路撒冷城都只是有预表的意义，最重要还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被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我想花这么多篇幅写，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看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啊，这个梁啊、那个木啊、那个墙啊，不需要花那些时间了，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过去哈。第四十章第一节下半句，耶和华的灵又是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南边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原文作形状如同，这和合本的改是因为形状怎么像铜？铜没有形状，铜是一种金属，你说颜色像铜可以懂哈。那我想我们倒不必去讲颜色和形状哈，这当然很可怕嘛，铜人啊，少林寺18铜人哈。铜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审判的意思，因为铜镜嘛。那这里有一个像铜一样的人，审判就要非常的精细，非常仔细，非常准确。神在审判百姓的时候非常仔细准确，明察秋毫。神在重建的时候也明察秋毫。重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每个人被上帝建立的时候，神也是要把我们建立得很好，要好好的来量一量。这个梁你在启示录也有看到，启示录有讲到说那个天使要量哈，要用一个纬子来量，那在启示录21章哈，他量城量这些，那这意思也是一样，在建造房子的时候，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他很仔细的量，那又用很宝贵的材料， 那就是说我们了。各位，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除了有些弟兄还做西装，还量身哈，否则我们大家都买成衣了哈，比较不大有这个量身的观念了。不过各位，我想你还能够懂吧？假如有人送你一件非常好的料子，那你就要很仔细去量嘛。那个料子很贵，要到好的师傅那里去量身定做。各位，可是你穿的袜子大概不需要量脚定做吧？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吧？所以那个量是表示很贵重，神对我们每个人看的非常贵重，希望我们被量得很好。好，我要指示，那这里就是在这里好好的量。那这些好好的量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它的意思，我们就不必仔细去看它了哈。每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好好的量，好好的裁，好好的剪，也看到那都是主看中的那个器皿。这个到41章也是你都看到他在那里量哈，殿的尺度、旁屋的尺度、圣屋的尺度、殿前面廊的尺度，还有唱歌的人，还有祭司的屋，还有宰牛羊的桌子，这都很仔细的量。这些也不必太把它想成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哪一间教室怎么样怎么样。不过我在想，如果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我们那个教室、主日学教室也都很恰当的被使用，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哈。好，然后我们看第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为什么从东而来呢？因为11章23节讲到神的荣耀从东而去啊，现在神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了。地因为他的荣耀发光，我们前面也看过，我们也记得摩西的脸因为接触上帝而发光，像他以前来灭尘的时候见的异象一样啊。我们求神不是在我们身上做灭命的工作，是做拯救的工作。他俯伏在地，灵将他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都是让我们想到离开的时候，我们在前面曾经看过的，我们也想到在会幕刚刚设立的时候，祭司的制度设立的时候，和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都充满了荣光。而这些荣光都是会过去的，可是神永恒的荣光会在他的儿女身上永远不过去哈。第六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除去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当然这个是神洁净了，神也除掉了这些。这里再讲到说除去邪淫和君王的尸首，只是说你们不要再继续犯这个错，不要再继续犯这个错，当然也是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才能不犯这个错哈。好，然后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典章、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是如此，殿在山顶上视为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所以这里的法则我们真的不能只限于建筑，我们要讲到说整个以色列人生活中应当如何的敬畏上帝，应当如何献祭啊、哦？这都不要把它想成律法主义，要想到说，我们以后都是完美无瑕疵的来遵行上帝的话哈、啊。后面祭坛的尺度、献祭的礼仪哈、啊，都有讲。这献祭的礼仪呢，也有一些跟五经里面的不一样，所以拉比也用了很多心思去想办法调和，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事，也是我们不想做的事。就是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的祭就已经成全了一切，我们不必再去讲究这些牛羊牲畜的祭了。我们自己在耶稣所献的祭上，我们自己把身体献上，献给主，那就是讨主喜悦的。四十四章第一到第三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说那个东门关闭，大概意思就是因为神在这里走，这是神专用的，所以别的人不可以再有这样的殿了，有这样的从这个地方走过去了。我不知道，好像老总统过世以后，他的办公室就关，没有人再用了。金国先生过世好像也是这样，那以后整个总统府都要关闭了。我想那就是尊重的意思了哈，没有人在用。那上帝当然他出入是随时在我们当中的。第六节哈，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和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就是这不应该献上，他们献上，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的事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好，这后面也有讲到，就是说祭司和利未人的一个分别，或者说撒都的子孙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分别，就是撒都嘛，撒都是后来所罗门的时候用的，因为以利的后裔受到了咒诅，包括曾经跟随大卫的那个祭司亚比亚他，后来因为也是不忠实，所以就被所罗门革除了职位。撒都的后裔一直成为大祭司，不过撒都的后裔成为大祭司，大祭司这个体系在耶稣时候也已经腐败的不得了了，那到今天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一个预表的，就是我们不要管说这个祭司体系还会不会恢复啊，是谁啊，哪个支派，我们就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人离开走迷的时候，我们被神保守，没有离开真道啊，而且继续在侍奉上帝。那对利未人呢，有一些责备，说他们离开了。其实你也知道嘛，祭司就是利未人，就是利未人就是摩西这个亚伦这个支派，只是通常我们说祭司是大，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利未人。那么利未人里面呢，亚伦的后裔是可以做大祭司和祭司的。 那他们呢都有很多不忠实的地方，在这里讲到撒都的后裔的忠实和利未人的不忠实。那这个不忠实有的时候也实在是那个环境造成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关心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就没有东西吃，利未人没有东西吃呢，常常就离开了，就不想再做利未人了嘛。这跟现在今天很多华人教会也是一样啊，做牧者这么辛苦而不做了，那很多教会又说，哎呀我们好可怜呢，没有牧人呢，没有牧人，你的羊这么凶，你叫牧人怎么来呢？好好，我说我们都有错啊，通通都有错，牧人和羊都有责任，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东西，就是都有在利未人没有受到妥善待遇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在西西家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利未人又回来工作哈，在尼西米记的时候也有看到哈，以斯拉记都有看到神职人员有的时候因为没有被照顾就离开了，那实在也是很辛苦。这种情形，当然我也要说，如果甚至是照顾神职人员，我也觉得未必就是最好的事情，或者说神职人员受到很多的优待，因为人有罪恶，固然尊重神职人员是很好的事情，是叫尊重的人蒙福的，可是神职人员被尊重，不管是名上面或者利益上面，又容易叫他们堕落，所以也不是好的事情。我们求神怜悯。那在这里责备了利未人而称赞了撒都子孙哈，可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呢就又称赞了利未人而责备了祭司啊，这个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祭司呢是违约了哈，这是第二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哈，可是利未人呢就还能够遵守上帝的话，所以在每个时代都有比较忠实的，某些人比较不忠实的。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44章17节开始哈，他们进内院必穿细麻衣，在内院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所以说不可以穿那个羊毛衣，就不要让自己太热。那么这我想出汗排汗这个就是总是不太雅啦，所以不要叫祭司有这个情形。那今天当然就是冷气大小的问题了，那很容易解决了哈。然后第二十节，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容发柳长长，只可剪头发，不容发柳长长，这通常是在讲到说拿细尔人哈，那又不可以剃头，就是也我想也在讲说祭司的一些穿着打扮中规中矩哈。第二十一节我们也很稀奇啊，但有这样规定，你就可以看到恐怕是有这样违反的人。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哼，就是表示有人喝酒啊。有人甚至觉得说，可能亚伦的儿子在献祭的时候死，就是因为喝酒哈。这个事情在利未记第十章哈，记载亚伦的儿子因为献上燔火就死掉了。那是利未记十章第一节。那为什么说他们可能是喝酒呢？因为到第九节的时候。十章九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赫亚比户喝了酒，以至于献上燔火，以至于这样，我们不大清楚哈。不过另外你看撒母耳记上以利责备，以利误会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说你不应该喝酒，可能真的在圣殿里喝酒的人还真不少。你说怎么会呢？我觉得很可能，因为圣殿里席开几桌的情形多得很啊。你不要忘记了，那个圣殿跟我们今天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随时有爱宴啊，随时献祭呢祭物都可以吃的。那总要如果有这么多下酒菜没有酒就不大好了，所以可能有这种不幸的情形哈。 第二十二节，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祭司遗留的寡妇。这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有个观念，就是好像再娶再嫁就不够理想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哈。我想这里只是特别都是在比较民智未开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比较要让人看到神职人员应该有一些外在的比较难一点的要求。那我们今天不是看重那外在，是看重内心的哈。23节讲的我们前面曾经看过，22章讲过，要知道圣和俗的分别，要能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要能判断。所以祭司或神职人员重要的还是要把真理教导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道上帝的律法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哈。好，第28节，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这个祭司的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呢，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人的描述啊。譬如说在民数记第18章，民数记18章第20节，利未这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没有地业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的，他们的来源就是以色列人十一的奉献啊。那这个原则我也一直都觉得是应该是很恰当的，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利未人和祭司，因为他们要专心办理会幕的事，他应该没有时间去牧羊去制产。那么今天传道人专心祈祷传道，应该也不要再有什么双职或其他的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了哈。我想在某些情形下神允许支帐篷也是很好的，不过一般来讲大多数的情形，当教会或神职人员有太钱财太少的时候，他们就不干了啊，那活不下去。好，这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太富裕的时候，像中世纪的教会，那就会堕落，那更不幸的是，那最好不要，我是觉得神职人员最好不要跟钱和权力沾到什么边，那是很危险的。但是今天很多教会还有很多基督徒神职人员都觉得说基督徒多一点权和力是很好的啊，好做盐做光，我觉得常盐光没做好，自己腐化到先产生了。好，我们再回到第以西结书44章29节，素祭和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家了。这一点呢也是算起来蛮幽默的哈。你回去可以看民数记第18章啊，就是祭司和利未人都要得到最好的，百姓要把十分之一最好的出熟的拿给利未人，利未人再把十分之一最好的拿给祭司哈。这些啊，我们是希望这样做，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不要成为一个网罗哈，不要让传道人跌倒。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